弟兄姐妹平安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读经进度进入到约珥书，这是旧约圣经中的一卷小先知书。称它为小先知书，是因为它的篇幅短，总共只有三章。按照读经进度，我们这个周末会把整本书读完一遍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约珥。对于这位先知的生平和他说预言的年代，我们了解的不多，只知道当时他奉神的差遣在南国犹大说预言。他应该是和阿摩斯、何西阿和俄巴底亚同一时代的先知，那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。当时神在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先后兴起了好几位先知，差遣他们在那地斥责罪孽，宣告审判来临，被掳将至，呼吁百姓当及时转离罪恶，一心归向神。所以约珥是属于最早一批奉差遣在耶路撒冷斥责罪孽、宣告审判的先知之一。今天我们选读的 QT 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的后半段。在分享经文之前，我先把前两章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在第一章的开头，约珥在异象中看到一场可怕的蝗灾正向着那地席卷而来，铺天盖地的蝗虫蜂拥而至，其数目之繁多，来势之凶猛，可谓史无前例，空前绝后。蝗虫的形状如同出征的战马，发出的声响如同奔跑的铁骑，它们横空出世，入侵那地，吃尽田间的土产和树上的果实。蝗虫吞食谷物的咀嚼声回响在田间地头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心惊胆战。蝗虫所到之处，片甲不留，颗粒不收，带来严重的饥荒和土地的荒凉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灾难，人们束手无策，惊惶又绝望。先知约珥向百姓发出呼吁，凡在这场灾难中有份的，都当反省，当回转。入侵这地的蝗虫奉神的差遣而来，为要叫你们知罪，为要叫你们悔改。是的，主的日子近了，这样的蝗灾不过是审判的开始，你们当在神的审判台前战惊畏惧，要哀痛，要禁食，要祷告，要在哀痛中仰望神，在他面前自卑。神借约珥之口承诺，只要百姓自卑祷告，寻求他的面，神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那地，修复因审判造成的破口，并恢复他们各样的福分。我们的神有怜悯，有恩典，只要我们转离罪恶，一心归向他，他随时乐意帮助并拯救我们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施恩惠连续我们。从今天选读的 QT 经文中，我们会看到神是如何回应他子民的祷告的。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经文读一遍，约珥书第二章21-32节。地土啊，不要惧怕，要欢喜快乐，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田野的走兽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旷野的草发生，树木结果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也都效力。锡安的民啊，你们要快乐，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，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、春雨和先前一样。禾场满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溢溢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蚊子、蚂蚱、茧虫，那些年所吃的，我都要补还你们。 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，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。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，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，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，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。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。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里充满了抚慰人心的话语和蒙福的应许，和这一章前半段的内容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在前面的经文里，先知严厉警告百姓，因你们犯罪背弃神的约，神就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你们身上。看哪，遮天盖地的蝗虫正向着这地席卷而来。神若按以色列人的罪孽审判他们，他们又如何站立得住呢？是的，律法的咒诅因百姓的罪孽临到他们，而福音的安慰则因为百姓的悔改而流向全地。先知约珥所传讲的内容，从前面的审判罪孽转入到宣告救赎，语气从严厉的警告转为和蔼的安慰。这蒙福的改变皆因百姓的悔改而起，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救赎和恩典是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。第二十一节经文说，锡安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要欢喜快乐，因为耶和华为你们行了大事。神要为他们行何等样的大事呢？神应许毁灭那地的蝗虫大军要被驱散被打败，只要百姓摒弃罪恶回转归向神，神就解救他们，使他们脱离蝗灾。神应许被毁坏的土地必得浇灌，旷野的青草要重现生机，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将再接硕果。神应许所有的损失必得补偿，那些年蝗虫所吞吃的我都补还给你们，那些年你们受多少苦，如今就得多少安慰，有多少荒年就有多少丰年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，满有怜悯和恩慈，不轻易发怒，只要百姓悔改寻求他的面，神就为他的子民后悔，不把所言的灾降在他们头上。不止如此，在审判时他们所受的损失，神应许将全部予以补偿。其实神刑罚那地是全然公义的，神没有冤枉他们，没有错待他们，现如今神补偿他们，恩待他们，那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慈爱。好比浪子回头故事里的那位父亲，见儿子回家就补偿他因罪孽和愚昧所失去的一切，将他迎回家中，恢复他要承继的产业。神应许百姓必得着各样丰盛的美物，他们必迎来风调雨顺的丰年，他们的粮仓库房将堆满了五谷新酒和油。神不只是赐他们丰衣足食，还要赐他们喜乐的心和感恩的灵。神要恢复他们属神子民的身份，恢复他们与神相通的途径。第二十七节经文，神应许，我的百姓若谦卑寻求我的面， 他们就必知道我在以色列人中间，我是他们的神，除我以外别无他神。神希望丰富的物质供应能带出他子民灵魂的兴盛。经文反复强调，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约一如既往，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相通也一如既往。因神在他们中间，凡求告他名的，他就与他们相通。在第26和第27节经文里，神两次重申同一个应许，他说，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。神为什么要几次三番的重申我的子民必永远不致羞愧？那是因为属神的以色列因犯罪的缘故，将要被逐出应许之地，要经历被掳异邦的羞辱和痛苦，成为列国的笑柄。在万民之中，神拣选以色列成为属他的民，但他们辜负了神的期望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在乎他子民的名声和荣誉吗？当然，神子民的声誉关乎着他的荣耀。从始至终，神定义要在万民之中拣选出属他的子民，使他们与他相近，与他相通，使他们分别为圣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如明光照耀，彰显他的荣耀。这是神永恒不变的心意。可百姓常常轻看甚至无视神的心意。当审判到来，蝗灾降临时，他们迫切恳求神，请挪去我们的苦难，终止临到这地的灾情吧。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常常聚焦在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需要之上。我们执着地请求神按照我们的心意和期盼成就我们的祷告，而无暇顾及神他想要赐给我们的上好的福分。第28节经文，神说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前面的经文里，神应许要赐他们丰盛的五谷、新酒和油，这对于遭遇蝗灾和饥荒的百姓来说，那诚然是雪中送炭的大好消息。但在这里，神教导他们不可停留在这些可见的物质的供应上，因为神为他子民预备了更美的祝福。神要为他们行更大更奇妙的事，神要使他们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他们走义路，神要把启示的灵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得见神的荣耀。这节经文所带来的祝福直接指向弥赛亚荣耀的国度，指向新约的福音恩典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，使徒彼得曾引用过约珥在这里所说的话，那是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众使徒身上时，彼得说，圣灵浇灌应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。神应许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不像先前只针对犹太人，也要针对外邦人，因为在基督里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。先前神的启示仅限于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唯有居住在以色列地的人才能得着先知的灵，但在末后的日子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神的荣耀。圣灵的恩赐不再像过去那样匮乏和稀少，而是要更为广泛的浇灌下来，男女老少都要说预言，年老的年轻的都要被圣灵充满。你们的老年人虽年纪老迈，精神开始衰败，你们的少年人虽对神的事了解不多，经历也少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做异梦见异象。神要借着异梦异象向他们显明自己，要把属天的智慧向他们开启。 到那时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，神的儿女要在认识神的事上得恩赐、得启示，他们能解释圣经，能明白神的心意，能说出隐秘的、遥远的、将来的事。2000多年以前，先知约珥被神的灵感动，预先说出将要发生的事，而将来的事就真的照他所预言的应验了。今天生活在福音时代的我们，有幸亲眼目睹、亲身经历了先知所预言的这一切，并且从中领受了莫大的祝福，对此我们心存感恩。接下来的两节经文讲到，在最后的审判到来以前，必有许多可怕的动乱和惊人的奇事要临到这个世界。日头变为黑暗，月亮变为雪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震动，瘟疫、饥荒将要临到各地。这些都是末世大审判之前的前奏和预兆。约珥和其他众先知一样，他们奉神的差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他们为主耶稣第一次的到来做见证，也为他第二次再来做见证，过去现在都是这样。最后一节经文，到那时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。这节经文意在提醒世人，你们要接受福音，当悔改归向神，要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在可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也借此勉励我们要常常等候神、亲近神、求告神，当认识他、相信他、渴慕他、依靠他，还要发自内心爱他、顺服他、侍奉他，并传扬他的名。人只有脱离罪孽归向神，脱离罪恶归向基督，脱离地上的事归向天上的事，才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站立得住。刚刚我把今天选读的 QT 经文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读和分享，这一章里最打动你的地方有哪些？对于我自己来说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，以前读约珥书，我花不少时间去研读书中有关蝗灾的描述，想知道这里的蝗灾是指自然灾害，还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征战，想弄明白这蝗灾具体应验在哪个时代。但今天重读这本书，我发现这样的审判、这样的灾害离我们很近。去年临到全球的新冠病毒，就如入侵那地的蝗虫一样，它们横空出世，席卷全球，使人束手无策、惊惶恐惧。其实约珥笔下的蝗虫之灾和临到全地的新冠病毒，都出自神审判的手，为要叫人知罪，为要叫人回转，因为主的日子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面对审判，面对灾害，我们不只是要迫切恳求神挪去灾难，恢复我们往日的安宁，我们更要撕裂心肠，忧伤痛悔，不只是求神终止刑罚，医治这地，更要求神救赎我们的灵魂，赐我们全新的生命。我们要求神引领我们走义路，而不是单顾自己的利益而轻看或忽略了神对我们的期许和旨意。当年神救以色列人脱离为奴之地，进驻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，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那地的丰盛和福乐，却无视神对他们的期许和托付，他们没有按神的心意在那地活出圣洁，彰显神的荣耀，最终国破家亡，被掳异邦，使神的名受损，使自己蒙羞。我们不要再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， 要以神的心为心。在刚刚读到的经文里，神反复强调，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。唯愿神的旨意成全，愿神的荣耀能借着我们彰显。重读这本书的另一个收获，就是我发现约珥书可以作为今天我们面对末世审判的一本教科书。它教导我们，面对蝗虫来袭，面对病毒入侵，面对末世将要临到的各样灾害时，当如何悔改，如何祷告，又如何在神的回应和应许中领受祝福，重新得力。这本书也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在最后的审判到来之前，必有各样的预兆和震动临到这个世界。不要惊慌，当求告主名，靠主站立。神要做他百姓的保障，做他子民的避难所。何等宝贵的应许，何等荣耀的盼望啊！每次读神的话语，会由衷的感叹，圣经真乃是书中之书，如同灯照在暗处。这个世界若没有它，那诚然就是在暗处。唯愿我们都能从书中吸收养分，领受神的恩典和安慰。愿神赐福给每一个爱慕他话语的人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，愿神祝福你。